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来到中世纪的中后期了，今天呢，在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呢，由我万峰继续跟你分享不同教会历史的人物，怎么样去改变教会，认识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相信呢，你一定听过一首诗歌，叫《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首歌呢，圣法兰西诗的祷文，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但是我们认不认识背后的这个亚西西的方济格呢？这个是天主教的名字啊，而我们新教呢，通常都会叫他做圣法兰西斯。那他是公元1181年到1226年的人，他的爸爸呢是一个有名的绸缎商人啊，是有钱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万峰在这个栏目里头呢，中世纪的很多有名的基督徒呢，他那个家底呢本来也是挺丰厚的，因为呢中世纪呢教会呢就跟社会绑定，所以呢能够加入教会成为教会领袖呢，基本上呢都是家里头呢得培训他学拉丁语啊，有一些的扎实的神学的功底，还有教育的功底，还有呢有人呢去供养他，供应他的需要才能做的哈，所以呢有一定的经济啊。那但是呢在21岁的时候，1202年呢、他方济格参军，然后呢就被俘虏，然后呢就坐在这个坐了一年的牢啊。回家以后他的性情就大变了，他呢就突然呢对于一些低微的人、低下的阶层呢很有关怀。有一天呢他就在整理货物的时候，有一个乞丐就过来说，哎呀你给我一点东西吧，他就脱下他华丽的大衣就帮助这个穷人。那别人就觉得你都有病，你没病吧，你这样啊，把贵重的东西都给这个乞丐，乞丐也把它变卖嘛。所以呢，但是对于方济格来说呢，他就觉得这个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在1205年呢，他24岁的那一年呢，他就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就听到在十字架那里传来一个呼唤，说重建我的教会。于是呢他真的搬来石头来修补残破的墙壁，然后呢他继续呢也听到啊神在马太福音10章7到10节的话，就是说你要随走随传，因为天国近了，你不要带金银铜钱，就去传福音吧。这个的方济格的属灵的革命开始了，他把他的那个钱丢掉，换上最穷的人的那个衣服来流浪传道，宣讲悔改，去分享福音，甚至进入一些劳动阶层当中。其实呢，对于以前呢，以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社交平台的环境来说呢，是很不常见的，因为教会都是固化，哎，来来去去，甚至啊，这个位置都有固定的人坐的嘛，哈。那但是他就打破这个定律，走了出去。当然呢，他的家人当然不高兴了哈。但是他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吩咐，变卖一切捐给穷人，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的我们叫的方济格修会啊，就是今天还是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在1219年呢，这个十字军东征期间呢，方济格呢就做了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举动，就是他穿越了战线去面对这个埃及的苏丹，竟然呢在这个穆斯林的环境里头呢，那些人愿意听他说话，他 也开始发现他原来很熟悉这个可兰经的经文。那经过很多天以后呢，这个苏丹亲自护送他离开，也到今天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圣地，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圣地的时候呢，刚刚好呢是这个方济各修会在圣地传道800周年。你想想，竟然可以在一个穆斯林的环境里头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修道会，建立了800年，其中老实说700多年都是穆斯林统治的啊。所以呢，方济各的那个亲和力，还有他对于不同宗教之间的那个对话呢，是很有这个心智的哈。那在1224年的时候他呢经过了40天的禁食，突然呢他呢就看到了6个翅膀的天使呢就带着耶稣基督受难的影像去显现，然后他突然很痛啊，然后呢他的手脚呢出现了钉痕，他的肋旁呢绽开了伤口。这个呢用天主教的那个话语呢叫圣伤啊，就是在耶稣受伤的部位呢就出现了这个伤口。那如果用今天的那个科学的验证呢，有一些的分析呢，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在你的手上每某一个位置默想耶稣受苦的那个记号呢，经过好多年之后呢，可能真的是会有这个的痕迹的哈。那不知道你信不信呢，但是对于方济各来说，就是他见过这个异象以后，他的这个身体上就出现了这个圣伤啊，然后呢他就是很高兴，因为他真的能够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方济各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啊，他呢对于当时的动物呢是很有负担，自然是很有负担，他因为都活在贫穷人当中嘛，他对于自然很有负担，很多的动物呢都喜欢绕着他。如果呢你有机会呢看一些的网上的圣像呢，一些的圣方济各的一些图片呢，你都会发现很多的动物都绕住他的。那他呢就在更加写下了一首诗歌叫太阳颂，我知道新编赞美诗也是有的哈，就是赞美这个月亮是兄弟，太阳是姐妹，这样的这些东西很有趣的哈。那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这首诗歌呢就表达了他跟大自然的那个共融，那还有呢很多的动物呢也喜欢绕着他。那好了，那今天呢当我们去了解这个圣方济各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几个的工作。第一就是他对于贫穷的重视，他不愿意背着一个尊贵的那个身份，有钱的身份，他愿意放弃一切，回归自然的简朴，就回到了人群当中。第二呢，就是他跟大自然的共融，还有他宗教的对话，他愿意跟一个跟他的那个背景不一样的群体呢互相对话，以诚待人。所以万峰今天鼓励你啊，在唱这首《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不要单是想他的那个说法很难呢，不被关怀，只要关怀人呢，那你去试试看，去实践，不要计较，怀着那个初心。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唱唱这个太阳颂，这首歌呢是我觉得是教会界里头第一首环保生态环境的一首诗歌啊，让我们呢感受到他那种愿意跟大地共融的心，跟不同种类的动物啊植物共融的心，感受他呢返璞归真的信仰。那今天万峰就不给你听这个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就放这首太阳颂。
自高全能全三上主，赞美荣光皆归于主，全力威严皆属于主，洪福灵明皆给予主，赞美我主为宗 来白昼，带来光明，为荒灿烂献出光荣。
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节目里头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公元1000到1300年呢，是中世纪的盛期，繁盛的那个盛啊，或者是中期，它叫 High Middle Ages。 所有的潮流呢都踏入一些变为有组织的一个时期，还有呢当时的中世纪我们所了解的文化呢也开始出现。那由于呢有一些很有组织的东西出现呢，教会开始更有系统了，管理呢也是很有规范的，有准确的教义的指引了。那今天呢，万峰要跟你介绍的教会中的瓦器，这个的教会领袖，他叫道明，他是西班牙人。他跟我们上一次介绍的圣方济，他的生平的时间非常相似，就是1170到1221年的人。如果说上一次的方济呢，他创立了方济会的话，今天的道明他就是创立了道明会，那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修会。那道明会呢，相较方济会以贫苦啊自然生活对比呢，它是比较以知识的形态为主的，也是以教义的纯正性为主的哈。那由于呢上一次我们基本上也谈过什么是修会修道会，那今天呢我们谈一些更加刺激的。万峰跟你说，圣道明与中世纪教会的重头戏就是宗教裁判所。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头呢，经常都批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内容，其实这些的异端呢经常都会发生，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异端，当时也会有啊，不要以为当时没有。那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很大的派别的异端呢，它叫卡特里派或者纯洁派 Catholicism。那它最开始出现在法国南部还有西班牙北部，就是那个山的那个交界那个位置啊。那它就强调呢，这个世界有终极的善终极的恶。卡特里派呢就相信呢，善的神是新约的神啊，是我们的神啊哈，是精神领域的创造者。那旧约的神呢就是邪恶的神，他是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甚至呢他们会觉得呢，旧约世界的创造者呢是撒旦。那当然按照我们啊基本的教义的角度，这个是异端呢不用说了哈，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嘛。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有异端的出现，就是呢几百年前的那些人呢，他们呢比较推崇新约，甚至呢有一个反对旧约的那个情况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奇怪的异端为什么会在这个文盲的世界会成功呢？因为他们击中了当时教会的弱点。卡特里派呢甚至认为呢，当时的教牧呢跟教会界呢是跟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他们不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他们也反对教会的阶级的制度，也反对神职人员拥有财产，也不认为这个圣餐啊洗礼具有效力。那他们呢主张不杀生啊，信徒应该分为全备的信徒与普通的信徒两种。全备的信徒呢全体都要遵守斋戒，就是不吃肉，他们节欲啊，不结婚，不说谎，不发誓等等的规条，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宁可死亡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你看一看这样的行为的表率，当然有人想相信他们了。你想想当时的教会失去了这个信仰的见证，这个派别强调苦修，强调归回淳朴，不跟世界同流合污，这个不就是击中了当时教会的那个问题所在吗？他们对于当时的宗教权力跟那个教宗不满，还有 当时很多的当地的领袖都支持这个派别，所以这个纯洁派呢有很多人的支持，甚至他起义过，杀死过当时教宗派过去调和的大使啊，所以出现了一次向西班牙西征的十字军啊，记得十字军不是单单去圣地的，也去很多不同地方的啊。那圣道明呢出来了哈，他对这些的异端呢深深不满。他就在1215年的大公会议当中呢，他就讨论一个主题，当代传道的失败之处。哇，厉害了哈。那他甚至呢获得教宗的批准呢，创办了道明会。他说异端都做得这样，我们道明会要更加极致，我要刻苦的修道生活，同时呢要有稳固扎实的信仰知识，所以呢参与的人都得活出圣洁、谦卑、苦修，那你就能够赢回来那些二元论信徒的心，使他们归回正统信仰了。那所以呢，我们去修道的时候，不能单单祈祷，不能单单认罪，而是我们要放弃财产，放弃固定的薪金，只留下了自己的几个的小的修道院还有教堂，并且不是靠一些的田啊，或者下面有一些农奴啊，奴隶，农民的奴隶去养活他们的生活，而是单单靠奉献。所以呢，修士们呢，就也不是要劳动，而是呢，专注于研究、传道还有牧养。他也设立呢，这个修会呢，得刻苦、守贫穷、禁食，所以呢，就也有很多人去支持他，建立了这个他的道明会的修道的规律。由于道明会是对抗教会的传道失败还有对抗异端而出现的，所以道明会从开始以来呢都是很热衷于对抗异端，而且呢道明作为神学家呢，他对异端表达强烈的反感，也同意用武力去对待这些异端。虽然呢异端裁判所呢在道明死后才设立，但是呢早期掌权的人都是道明会的修士，而且呢通常呢他们之后呢每次对这个纯洁派打仗啊要杀他们之前呢都会请这个圣道明啊去转导。你知道天主教他们是请那些已经去世的圣人为他们向神祷告的吗？然后呢就说哎呀，因为圣道明呢为我们祷告过了，所以呢我们才杀害这些异端呢哈。那所以呢就这个圣道明呢就不可避免的在死后才成为这个异端裁判所的精神领袖。说回正经的，异端裁判所呢就是以教会正统的教义审判一些异端的群体。原来的设立是好事，因为它定出来什么是教义的标准，确保教会的纯正性。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制度都会出现它的问题，一定出现了冤假错案，特别你知道当时的人都是文盲啊，也出现一些猎物的那些行动，就是打猎那个女巫啊，就抓女巫，因为呢对投身当时科研啊，在包药啊，就煮那些药水啊的那些女性呢，在森林里头孤独居住的女性呢，就出现了一些逼害。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女巫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就是主要有味道吗？你中药也有很大的味道了，所以她就躲到这个树林里头煮咯。还有她用那些山草药，有些时候那些蘑菇啊，有些时候也会有毒嘛，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幻想啊，逼迫啊。所以呢我们要留意，权力真的会使人腐败，而且那些权力呢有些时候又是有需要被设立啊。回到道明的故事，他真的一生呢坚持过得比这个纯洁派过得更纯洁，所以呢他50多岁呢就死了。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吃肉，经常进食，经常安静，住得很差，穿得很差，永远不让自己睡在床上，不穿鞋子走路。所以呢他因为严格简约的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劳碌呢，很早就死了哈。万峰跟你回到这个21世纪了，如果你在这个年代 面对着纯洁派或者一个很大的异端，你会不会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你会像圣道明一样用尽你的一切的办法去宣扬正确的福音，甚至采取对他们赶尽杀绝的行动呢？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认识一位教会的人物，可能你也会挺听过他的名字的，很特别，他叫多马亚奎纳啊 ，Thomas Aquinas， 他是一个意大利人，是1225年到1274年的人。那多马阿奎纳呢，是一个重视知识的道明会士。我们之前说过了，道明会就重视知识啊，也认为呢，神呢赐下了逻辑还有理解的能力呢，让他找到信心的亮光。有时候呢，因为他的回应呢有点慢，他喜欢思考嘛，学生呢就会觉得啊，你有点笨啊。但是呢，他的老师呢就认为呢，他虽然好像一只笨牛一样，但是呢，他的教导有一天一定会震撼全世界的。果然，他出了一套震撼全世界的书，是神学的百科全书，叫《神学大全》。哇，厉害了，这个名字大全呢。要探讨这个神学的百科全书的现象呢，我们一定要首先理解整个欧洲的基督教历史，就是把基督教跟希腊罗马的哲学融合的过程。欧洲本来基础的文明呢，就是希腊的哲学跟罗马的法典，然后呢，来自犹大地的基督教出现了，学者呢，好像保罗一样呢，就开始将基督教跟希罗文化来对话，跟希罗的哲学来连接起来，将耶稣基督，其中一个说法，圣经也说过了，他是未师之神啊。那经过几代的学者信徒的努力啊，几代包括几十代了哈，那罗马的万神殿呢，就变了独尊一神的这个敬拜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传教的方法呢，就是将基督教开始融合希罗哲学，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教会一些影响很大的异端的问题，都是哲学的问题，例如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啊，一定会出没到这些的问题的哈，根本都是哲学的概念啊。神人二性，性是什么呢？三位一体，什么是为什么是体呢？啊，都是哲学的观念。那到了中世纪了，这些概念基本上都是挺稳定的了哈，所以呢，多马亚奎纳呢，他就要写出一套神学大全，处理衍生出来的所有的乱七八糟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可以是基要真理的解答，也可以是实物运作的解答。因为多马亚奎纳相信呢，作为教会真理的教授，我们不只是要教导领袖，更加要教导那些信仰粗浅一点的人。像保罗所说，我用这个奶喂你们，没有用饭，用肉喂你们。这本书就是要帮助初学者解决最初阶的问题。那万峰来个最有趣的东西 我请 AI 来再翻译的有趣一点。例如说啊，如果一个的神父，一个教会的牧者啊，在圣餐主圣之前突然死了，那怎么办呢？哦，找人重新再来就好了哈。 但是如果他桌上开始了这个圣餐的仪式了，到了一半掰了饼还没举那个酒杯的时候，或者两边都桌上但是还没有吃，那怎么办呢？他们信变质说嘛，所以这个已经变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还要保血了，那怎么办呢？一定要找其他人来代完成，才能够一起去完成整个圣餐啊。那继续一个更有趣的，如果有一只苍蝇掉进去圣餐杯子里头怎么办呢？那如果在没有桌上之前，它普通酒吗？就倒掉呗，那个洗好杯子换个新酒我们都 OK。 那如果桌上了，这个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圣体保险了，那怎么办呢？有这个虫族入侵了哈，哎，首先呢要拿一个钳子温柔的把那个虫子捞出来，然后呢拿水把这个虫子洗干净，然后再火葬，火葬烧掉那个虫子以后，再把那个骨灰撒进去一个专用的一个下水道，因为呢他们的那个教堂呢有一个水道呢直连在这个大地，代表呢耶稣基督宝血如果真的要倒掉呢也得归回大地，他们叫圣井啊。那如果了，再下一个，如果他发现那个圣餐酒有毒，那怎么办呢？诛圣了，不能继续给人喝了，但是要把这个有毒的酒呢就放进去一个玻璃瓶子里头，就然后就放起来，因为这个已经是基督的宝血了。哇，厉害了啊。还有如果你的那个喝的那个圣餐酒我掉了一滴进这个地上，应该怎么样呢？他说要用舌头舔干净，然后呢再刮起那个地板3尺，然后呢把那个灰烧了，以前木地板嘛，就把它烧了，然后埋在这个圣坛之下，然后呢你就认罪40天吧，斋戒吧。然后如果那个宝血那滴到这个圣坛的那个桌布上面，那怎么办呢？那首先拿嘴舔，就吸回那地的那个血，然后呢就这样去悔罪3天。然后如果掉到这个圣桌的那个布上面还穿透了几层呢，那就4天的忏悔。如果穿透了3层布呢，就9天忏悔。如果到第4层布呢，就20天的忏悔。还有那个神父呢得把那个布呢洗3遍啊。那还有如果圣餐饼被老鼠偷吃了怎么样呢？就40天忏悔。如果在圣餐的那个饼啊，那个饼碎呢被搞掉了不见了，30天忏悔。如果圣餐饼发霉呢，也得忏悔。你可能今天听到万峰说这些东西会觉得很搞笑，但是这就是神学大全了，无所不包，无微不至啊。那你敢想象的或者超出你想象的都在这本神学大全里头了。总之每一条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就是神学大全的特色了。那欢迎你也问我们问题，我们总有一个答案可以给你的。我的电邮是 school@良友.net。 谢谢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次再见。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秘密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